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春楠。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一个北方的宝藏城市——辽宁本溪。它是山水之城，文化之城，也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美琪就是一位地道的本溪人。美琪你好。
谢谢春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琪，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家乡本溪的故事和魅力。
好的，那么美琪，你作为本溪人最想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你的家乡呢？
我觉得是诗意吧，因为本溪的山水、文化、美食，还有人情味儿，都能给人一种宁静而深刻的美感。所以希望今天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讲述，爱上这座小城。
那么，咱们先从最直观的自然风光说起吧。美溪，你觉得本溪最能代表它自然美的一处景点在什么地方呢？
那一定是本溪水洞了，它不仅是本溪的名片，也是世界级的溶洞奇观。水洞内可以坐船游览，能看到各种形态奇特的钟乳石，有的像佛像，有的像动物，啊，特别的震撼。
好的，那么除了水洞之外，还有哪些地方是适合游客们四季游玩的呢？
关门山是一定要提的。这里被称为枫叶之都，秋天的枫叶特别美，但春天的山花、夏天的清泉、冬天的雪景也各有特色。那个像老边沟也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
好的，那么有没有一些相对冷门但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呢？
也有，比如铁岔山，这里是一个佛教文化圣地。同时，冬天还有冰瀑景观，非常的壮观。还有汤沟温泉，这个汤沟温泉比较适合冬天一家人过来放松。
那么你觉得本溪的自然风光和其他地方相比，会有一些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本溪的山水特别的静谧，有一种让人放松心灵的力量，而且它的自然景点还有本地的文化结合的很好。比如很多景区都融合了满族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让人有一种很独特的体验。
是这样的，那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自然景点，我们来聊一聊本溪的历史文化吧。让我们先让观众朋友们先对这个本溪有一些初步的了解。那么像你之前提到的恒仁五女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能不能为大家多讲解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当然没问题。五女山是高句丽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古代的城墙，有宫殿遗址，还有很多文物出土。站在五女山上，可以俯瞰整个桓仁县，风景非常的壮观。
那么除了五女山之外，本溪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别的这些文化遗产吗？
本溪还有一个湖里村遗址，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上千年的古人类居住地，这里不仅有很多考古发现，还体现了古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说，本溪的很多景区都融入了满族的民俗文化和传统。那么在这个本溪的满族文化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的民俗活动可以让我们看一看呢？
当然有啦。比如满族的萨满祭祀活动，还有传统的班金节，这些活动不仅有满族的服饰和舞蹈展示，还能看到萨满鼓和传统乐器的表演，非常有民族特色。
那么萨满确实是这个文化丰富多彩的，那你觉得这些满族文化对于本地人，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片地方肯定还是汉族人居多嘛，那么对于这部分人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是我们文化认同的重要部分，也是传承和团结的象征。 我每次参加这些活动，都会让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家乡感到无比的自豪。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聊完了这个风景文和文化，让我们继续来简单介绍一下美食吧。那么美琪，你作为这个地道的本溪人，觉得本溪最不可错过的美食是什么呢？
那我觉得一定是本溪火烧，它特别的好吃，它是用那种酥脆的面皮包裹着丰富的馅料，我觉得猪肉酸菜馅儿是最香的一个，我非常非常的爱吃。
听得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色小吃吗？
嗯，当然有啦，我想想，比如说酸汤子，这个是用发酵玉米面儿做的一种面食。啊，它酸酸的，我觉得它吃起来特别的开胃。还有本溪的烤全鱼，这里用的是太子河的溪水鱼，加上特别的调料，啊，味道特别的鲜美，非常好吃。
那么除了食物之外呢，我们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手工艺品可以买回去做纪念呢？
手工艺品的话，我觉得本溪的桦皮画是非常有特色的工艺品。它是用白桦树皮做成的图画，画的是本溪的风景还有文化，很有收藏价值哦。而且榛蘑和松子也是很受欢迎的土特产。
那么，除了手工艺品之外，如果让你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简单推荐一条美食游的路线，你会怎么安排呢？
我觉得可以从本溪市区出发。去尝一尝地道的东北菜，比如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土特产榛蘑嘛。然后再去景区的周边尝一尝农家乐里面新鲜的西鱼和山野菜，最后再带些手工艺品，还有山货，可以回去当伴手礼。
那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本溪的这些艺术品、美食、自然风光以及人文文化。那我对辽宁也有一些这个简单的了解。我想问一下美琪，就是说这个本溪的枫叶是特别出名的，那他们一般是在什么时节的时候是最让就是最受到大家的欢迎呢？
本溪枫叶秋天的时候最红，但是具体时间的话，一般是10月的中旬到下旬。这个时候的关门山、老边沟都是最美的赏枫地点。哇，满山的红叶，特别梦幻，置身仙境一样。
那么像本溪这个地理位置呢，说它的纬度比较高，比较这个处于中国的最北边，那它的冬天会非常的寒冷吗？会影响游玩吗？
冬天确实很冷，但是这一点反而成了它的独特魅力，并不影响游玩哦。我觉得本溪的冬天可以玩的东西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滑雪，可以看冰瀑，我们还可以泡温泉，完全不会觉得无聊。
确实，东北的这个冰雕、滑雪，还有这个温泉是享誉全国而出名的，听起来确实是非常值得去一看。那么，本溪适合亲子旅游的地方有什么呢？
我觉得全家一起去，还是去本溪水洞吧，因为我觉得孩子们会很喜欢坐船探洞，而且小室一庄的滑雪场和温泉也很适合全家人一起去游玩，能增进感情啊。
那么我们刚才对本溪有了一些大概的了解，现在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的了解本溪的自然景观。那么美琪，我们听说本溪的自然景观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它四季都有亮点，你能不能给大家一些针对不同季节的旅游建议呢？
好的，我简单总结了一些本溪四季适合游玩的推荐。就像春季的时候，我们的3到5月份很适合赏花踏青。这个时候我推荐的景点是老边沟，因为这个时候山花盛开，溪水潺潺，特别适合喜欢徒步和摄影的朋友。然后这里的旅行建议是。建议大家穿舒适的徒步鞋， 带上轻便的背包，然后还可以在景区附近的农家乐里面享受新鲜的山野菜。在夏季，就是6到8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东北也是比较热的，所以建议大家避暑纳凉。推荐的景点就是本溪水洞啦，因为水洞内的全年恒温12度，非常的适合夏天避暑，里面很凉快，有的时候甚至需要穿一些棉袄。才能进去呢。你可以在暗河中划船，感受地下溶洞的凉爽与神秘。旅行建议的时候，我建议早上去水洞吧，能避开一点游客的高峰期。下午的时候可以去附近的铁叉山或者关门山散步，傍晚再回市区品尝一些地道的东北菜。接着就是秋季嘛，9到11月份。那当然是枫叶之旅啦，推荐的景点就是关门山，还有环仁的枫叶谷。秋天是本溪最美的季节，整座山林被枫叶染红，美得像一幅画。我甚至可以说比画还要美，置身其中的时候真的会看乱了眼睛。旅行建议的话，大家还是最好在早晨出发吧，然后带上保温水壶和轻便的相机。登山的时候不建议大家穿戴太重了。枫叶最佳的观赏期通常都在10月中下旬，一定不要错过。冬季12月份到2月份的话，本溪的冰雪奇观呢，我推荐的景点是小石一庄。小石一庄里面的滑雪场非常的有意思，里面的游乐设施也做得很完善，铁叉山的冰瀑也非常的漂亮。很独特的一种景观，大家可以去看。然后滑雪之后泡温泉嘛，那是冬天的必选活动了。就像在外面冻了很久，然后大家去泡个温泉，身心舒畅，非常的适合亲子或者情侣旅游。旅行建议的话，大家一定要多穿保暖衣物啊，因为东北的冬天非常的冷，要记得戴手套和围巾。手单独在外面的话也会。很冻的，马上就要冻红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围巾和手套，注意保暖。滑雪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但是滑雪场一般会提供一些保护措施，大家要记得佩戴一下。铁叉山的冰瀑适合上午去拍照，因为那个阳光会有阳光嘛，阳光照下来的时候会让冰面晶莹剔透，非常漂亮，像水晶宫一样。
感谢这个美琪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详细的关于本溪四季游玩的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假期时间，或者说可以根据自己想去看的景点，去灵活的选择自己前往本溪游玩的这个时间。那么，美琪，我有一个就是这个私人的问题。作为一个很少去泡温泉的人来讲，我一直对于这个东北的温泉是非常有耳闻的。那么，你觉得？泡温泉的话，是在夏天会更舒服一点，还是冬天会更舒服一点呢？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夏天是一个泡温泉的好时间，因为至少就是你这个不会因为就是温泉和外界的这个过于大的温差而感到就是很寒冷或者说感冒。但是冬天泡温泉呢，也确实在这个寒风凛冽里泡到一个暖暖的温泉，确实是非常让人心神向往的事情。那么你对于这个，你觉得就是向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你觉得温泉是应该在什么时间去泡更好一些呢？
我觉得两边真的都是各有特色呀，就像我们家乡这边的清水瓦台来说吧，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室内的温泉，就是它的室内有各种各样的小汤池，然后它还有游泳池，我觉得夏天去非常好，就是我们可以在正常的泳池里面游完泳，然后就是活动放松一下之后再去做按摩。做完按摩之后泡一个温泉，我的天呐，真的整个人都舒畅了。夏天的时候去可以游泳，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如果想游乐多一点的话，就夏天去吧。就是想玩的多一点，可以夏天去。冬天的话，那就是纯粹的为了放松了，然后为了自己更暖和一点，主要是看自己的需求吧。
对，是这样的。好的， 那么，除了自然风光之外呢，我们知道这个本溪的历史文化也非常的深厚。那么，美琪，你对于像一些喜欢历史文化的游客，有哪些可以就是推荐的方面呢？
这些当然有了，我觉得有一些是适合深度文化游的地方，我给大家一一列举吧。首先是那个桓仁舞女山城遗址，这个也在中国是很出名的，因为舞女山它是高句丽王国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古城墙还有宫殿遗址都非常的壮观，很适合对历史感兴趣的游客。在这边旅行的话，我建议大家参加景区提供的讲解服务，因为工作人员他是专业的嘛，然后会给大家讲一些更详细的内容，让大家能够了解高句丽文化的背景故事。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参加，就是参观一下附近的桓仁满族文化博物馆，里面也陈列着各种各样的遗物。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本溪湖公园与湖里村遗址，这个推荐理由我觉得是因为这里既是一个自然风光优美的公园，也是古人类遗址所在地，可以了解本溪远古时代的文化发展。然后这里我建议是带上孩子来这里，能一边游玩一边学习，很适合家庭旅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满族文化节日活动，这边推荐时间是中国农历的正月十五，因为中国农历的正月十五是班金节，还有萨满祭祀活动，就这种很传统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满族服饰还有舞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嘛，非常的热闹。如果在节庆期间去本溪的话，我建议这边一定要提前预订住宿，因为这个时候游客他很多，如果不提前预订的话，可能会到，就是到地方的时候会发现，哇，酒店爆满啊。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准确的应该来讲是我知道，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这个沈阳这边，他之前跟我讲了很多这个满族文化的内容。那么我想了解一下，美琪，就是在本溪这边，满族人会很多吗？他和你们的这个生活会有一些很交融的地方吗？因为你知道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像在内蒙古的话，蒙古族和汉族已经就是完全交融在了一起。有的时候可能你只能从名字上去区分，就是这个，我们是蒙古族还是汉族。那么像在本溪，满族和在内蒙会有一些区别吗？还是说你们也是这个，民族大交融？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的民族交融已经完成度已经很高了。虽然我们有一个桓仁满族自治县，就是我们有满族的自治县，但是呢，我像我们市区里面也有很多满族的人，而且大家满人和汉人结婚呐、生孩子啊，然后就是这么代代相传下来，其实身边很多人就已经听不出来他们有满族的口音了。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交融还是非常的成功的，大家都不会去刻意的区分你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因为也都觉得都是，反正大家都是本溪人嘛。
是。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对于少数民族这些文化非常感兴趣的，我们就可以去到本溪去感受一下这个班金节，或者说这个满族的萨满祭祀活动，这些非常传统的满族文化。好的，那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风景和文化，也就不得不提到吃。那么，美琪，你觉得去本溪旅行的话，会有哪些美食体验和饮食体验是不能错过的呢？
本溪美食那真的是非常多呀，吃绝对是一大亮点。我整理了几条美食路线给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本溪的市区美食探店的话，我给大家的推荐菜是锅包肉、小鸡炖蘑菇、酸菜白肉锅。这些都是很传统的本溪菜肴了，这些都是大家当地很爱吃的一些很传统的一些菜。餐厅建议的话， 本溪市区有很多地道的东北餐馆，大家在街边，你就往里面看一看，实在不行，你就看看哪个从窗户看哪个地方人多，那就一定是非常好吃的。实在不行，随便在街上问一个人，他都会跟你指说，哎，这一家可能是他比较常吃的，价格实惠，分量也很足。然后乡村的农家菜体验的话，我推荐的地点是老边沟和关门山周边的农家乐。虽然他们在景区附近，但是那里的特色菜也非常的好吃，像炖鲫鱼、山野菜凉拌、榛蘑炖鸡，这个地方就很适合一些喜欢原汁原味乡土菜的游客。小吃推荐的话，我觉得本溪火勺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面点，外皮酥脆，馅料多样，我特别推荐大家吃酸菜猪肉馅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酸菜。然后酸汤子也是。很开胃的一个食物，玉米面做的嘛，然后它酸酸的，口感非常好，配上咸菜和蒜酱，简直啊，绝配。这边的伴手礼的话，我觉得本溪的山货是很好的伴手礼，像榛蘑、松子，还有山野菜干货都非常的有名。工艺品的话，就桦皮桦啦，是本溪的大特色。它是手工制作的。很适合自己的收藏或者送人。
那我们对这个本溪的美食，在美琪的介绍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像我们在之前的几期节目一样，比如说像在重庆或者是在顺德，那么我们的嘉宾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些美食路线呢，都会说，不要去一些网上特别受欢迎的这些网红餐馆，要去到那些就是居民区里，或者说那种偏僻的小巷子里，本地人开的那种小馆子，会有就是比在网红店里吃到的更加正宗，也更加传统的美食。那么在本溪的话，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些相同的情况呢？
因为本溪它其实只是一个旅游城市更多一点，它市区内的话，它非常的，我觉得人情味儿、烟火味儿是非常足的，每一条大街小巷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摊、各种各样的餐馆，甚至都是在自己家里面开的。然后大家一般有一些有名的地方，大家都会开车自己开车去吃。我觉得要避雷的话，那应该就是那种。全国各地都有的那种大商场吧，因为大商场里面的东西它确实很多，但是价格会稍微的虚高一点，而且特色菜的话并没有很多，特色菜一般都藏在大街小巷里，比如说我家楼下的永丰步行街就是一条小吃街，很有名，这边各种各样的小吃就是有当地特色的。然后还有一些全国各地的，都会有一些，但还是建议大家走到大街小巷里去吧，不要去那些商场之类的地方。
对，是这样的，这种情况确实是，不管是在世界各地什么样的城市里都会有。好的，那么美琪，你对于那些想走这个深度体验路线的游客，比如说像一些不愿意走这种传统旅游路线，去看一些什么名胜古迹或者说自然风光，但是非常想感受一下就是本溪当地的这些具体的这个风俗文化的游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呢？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
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这个话我建议大家去参加一些本地的体验项目，比如说传统满族服饰的体验馆。虽然我们这边汉族满族交融的就已经很好了，但是满族那边的文化对于汉族来说还是比较新颖一点的，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些文化馆会提供满族的服饰试穿活动。因为满族它已经融入了我们现，就是已经和汉族已经交融了，很融入现代生活了，人群中大家都看不出来谁是满族谁是汉族的。但是传统的满族就是满族服饰的试穿活动还可以参加一下的，因为还能拍照留念，就是穿一下中国的传统服饰会特别的漂亮。然后就是手工制作了，我们可以自己去工艺品工作坊学习怎么制作那个画皮画或者满族的小饰品，这种东西其实稍微讲一下技巧就很容易上手的。然后当地的那个工作坊会给你提供一些材料，准备材料给你讲解一下具体怎么做，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师傅的引导去完成这些东西。然后自己做一些满族小饰品的话，戴在头上也很有一些趣味嘛。然后就是农家乐生活了，就是这边的山上你可以自己去采摘山野菜，但是注意不要采成了别的东西哦，它会有那个每个山野菜它的样貌是不同的，比如大头菜我觉得是特别好吃的一种，食物如其菜如其名啊，它的底端是个白色的那种大头菜，用来做凉菜特别好吃。或者参加一些农村的农家的柴火炖菜，就是那种大锅底下是用烧柴火来炖菜的，和我们现在用的那种天然气是不一样的，可以体验一下，非常有趣。
是这样的。那么美琪，如果像我们第一次去本溪，而且时间就是比较短，只有2天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玩呢？
我想想，如果只有2天的话，那我觉得时间可以安排成这样。第一天上午去游览本溪水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嘛。然后当一开始给大家推荐的时间也是早上去，所以我建议上午去游览本溪水洞，然后下午去关门山看枫叶，因为这两个地区之间来回景区其实也很近嘛，然后也很方便。晚上的话再回市区品尝地道的东北菜。第二天的话，上午去桓仁的舞女山去探访高句丽的文化遗址，那边的满族文化是非常的有名的，因为桓仁是本溪的满族自治县，所以那边对于文化传统文化一定要在那一天里面完成。上午去参观这些，下午可以在附近的温泉度假区放松，就是给大家说的什么清水瓦台这种东西，里面的娱乐措施特别的完善，因为东北人都很喜欢泡澡嘛，温泉其实和泡澡感觉都大差不差，所以这边的游戏就这边的措施会非常的完善。晚上放松了一天的结束之后，晚上就可以结束行程了。
是这样的。那么本溪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外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适合情侣旅游的地方呢？
情侣旅行呀，那我推荐老边沟还有汤沟温泉，因为老边沟的自然风景非常浪漫啊，就是情侣一起去徒步露营，在里面手牵手然后拍拍照片，我觉得会提升感情，也可以留下一些纪念照片，非常的浪漫，都很值得纪念。然后晚上的话再去汤沟温泉泡温泉，就小情侣一起泡温泉嘛，很适合放松身心， 就在那个热气腾腾，烟就是那个雾气缭绕中，看着注视着对方，非常的浪漫啊。
说美极，像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旅游景点了，但是对于计划更长时间来旅行的朋友们来讲，有没有本溪附近的一些城市或者景点可以推荐大家去游玩呢？
这边的话，我觉得它周边有很多适合短途旅行的地方。首先推荐的当然是沈阳啦，沈阳和本溪它的距离，大约100公里吧，我们坐1个半小时的车程就能到。因为沈阳它是辽宁省的省会，是一座历史与现代结合的城市，可以参观清代皇宫，也就是我们说的沈阳故宫。或者是去张氏帅府了解民国历史，而且沈阳那边的美食也很多，比如那个老边饺子馆非常的有名，还有街头的铁锅炖鱼、锅贴也都值得尝试。旅行建议的话，我这边是觉得可以从本溪要从早上出发，晚上返回，就是那个车程很近嘛，然后。很轻松的就可以完成一日游，可能你在车上稍微睡一下，然后就到了。然后还有丹东，其实也很近，丹东和本溪大概距离有150公里，大概是2个小时的车程。丹东是中国和朝鲜的边境城市，大家去丹东的话，可以游览鸭绿江，欣赏异国风光。丹东那边和鸭绿就和朝鲜只隔着一条鸭绿江嘛。然后鸭绿江附近会有一些朝鲜服饰的试穿项目，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是到了中国丹东就可以还能体验一下朝鲜的文化，我觉得很适合。然后丹东那边的凤凰山也非常的漂亮，去凤凰山旅游的话可以感受自然与历史的融合。必去的景点就是鸭绿江断桥、凤凰山、锦江山公园，这几个地点都是丹东非常有名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尝试一下鸭绿江的游船项目，看看对岸的朝鲜风光。还有本溪附近的辽阳也是很有名的，本溪和辽阳距离大约80公里，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辽阳它是一座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辽阳白塔和管油寺。推荐的活动就是参观一下白塔公园，体验一下辽阳的温泉，因为城市不同，它的温泉特色也是不相同的。就是它的娱乐设施大概方面可能不同，比如这边可能喜欢打麻将，那边可能喜欢打电竞，就是会给提供各种各样不同的体验。我觉得辽阳非常适合喜欢历史文化的小伙伴，半天的时间即可，就是可以把这些主要景点就逛完了。
是的，东北三省的话，我唯一去过的城市只有沈阳。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也会把就是美琪刚刚推荐的这些地方都一一玩过。然后听美琪的推荐呢，我也觉得就是这些地方确实是非常具有东北的特色，也非常，反正是吸引到我了。我会对于去这些城市感到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向往的。
谢谢
好
陈
的。
能，
那我们提到这个本溪，其实大家会对长白山有一个就是更加熟悉的印象。那么我们就来到了本溪，我们也想去了解一下，就是说从本溪到长白山会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推荐的路线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 Seattle info@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及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从本溪到长白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条旅游线路了，因为长白山确实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很出名的嘛。然后我设计了一条大概4到5天的行程给大家参考，因为沿途还能体验很多有趣的地方。比如说第一天我们从本溪到环仁出发，行程的亮点嘛，我们上午在本溪游览水洞或者关门山，然后下午前往环仁，其实车程也很短，参观一下环仁的舞女山、高句丽王城遗址，晚上就住在环仁，可以享用满族特色的晚餐。环仁县里面很多满族特色的东西。然后第二天的话，我们从环仁到白河镇，我们早上从环仁出发，沿途还能欣赏鸭绿江风光。中午到达白河镇，参观长白山的北坡入口，我们晚上就能尝到当地的冷水鱼宴，还有朝鲜族的美食。第三天的话，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长白山北坡一日游了。 我们可以游览长白山天池、瀑布，还有温泉群，徒步感受火山地貌，尝试体验长白山温泉煮鸡蛋。然后就是体验了这些长白山的这些项目之后，晚上再回到白河镇休息。第四天的话，可以选择返回本溪，或者继续深度游。返回本溪的途中，可以停靠丹东或者沈阳，体验一下当地特色，就像刚才说的那样，或者是继续游览长白山西坡，感受北坡、西坡不同的自然景观，比如说西坡的原始森林，还有高山花园，都是一些非常美的景色。
好的，谢谢美琪对于我们从本溪到长白山这样一个旅游路线。然后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本溪玩的话，可以把本溪附近比如说像沈阳长白山或者是这些辽阳这些非常具有东北特色的这些非常著名的城市一并观赏。那么对于喜欢开车自驾的朋友，美琪你有没有一些适合从本溪出发的这些经典自驾游路线呢？
本溪这边其实有很多适合自驾的线路，我推荐以下两条吧。首先第一个线路是本溪到环仁再到丹东，大概需要3天2夜。我们第一天从本溪出发，上午游览本溪水洞或者关门山，然后下午驱车到环仁参观舞女山，晚上就住在环仁尝一下当地的满族特色美食。第二天再从环仁出发前往丹东，沿途欣赏一下鸭绿江的边境风光，参观断桥、古山长城，晚上就可以住在丹东了。第三天再返回本溪，沿途可以选择停靠宽甸青山沟放松身心。第二条线路就是本溪到辽阳到鞍山，这是一个2天1夜的路程。大概第一天我们上午还是从本溪出发，游览辽阳白塔和广佑寺，下午能抵达鞍山，参观一下千山风景区，晚上就住在鞍山。第二天呢，我们在返回本溪前，可以顺道参观一下鞍山的玉佛院，感受一下当地的独特的佛教文化。
那么美琪最后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去本溪或者说周边旅行的这些小贴士呢？
这个当然没问题啦。我总结了一些实用的建议给大家分享一下吧。首先，最佳的旅行时间，本溪四季皆有亮点，但是秋季就是10月份的时候是枫叶最美的时候，所以建议大家秋季来看枫叶哟。然后交通方式，我这边建议自驾游，因为本溪的景点分布非常的广泛，自驾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没有车的话，大家可以选择 包车或者是跟团游。然后这边衣物准备的话，秋冬季节这边的气温是很低的，大家一定要带着厚外套，还有防滑鞋，也有可能到路面会下雪积，就是下雨之后它在下雪，它会形成一种很滑的一种场景，一定要穿防滑鞋。夏天徒步的话，建议穿一下防水鞋，因为这边，其实夏季的时候雨还是有很多雨的。然后饮食习惯这边呢，东北菜它口味偏咸重，一些喜欢清淡口味的朋友可以提前说一下，跟老板讲一下，要少放一些盐，少放一些油什么之类的。然后这边的文化礼仪嘛，满族地区有一些独特的风俗，就是祭祀文化。这个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尊重当地的习惯，尊重别人当地的文化嘛。
那么我们说到东北，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东北的口音，或者说东北炖菜。其实还有更多这些温暖的故事和人情味儿。那么美琴作为一个东北人，你觉得东北情怀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实在。东北人待人特别的热情。讲究有啥说啥，而且一旦把你当朋友，那真是恨不得掏心掏肺的对你好。比如，你要到了东北做客，主人一定会把好吃好喝的全都摆出来，非得让你吃撑才算完。
那这就是东北的一个饭桌文化吧，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实在和热情啊。那么我们提到这个东北情怀，那美琪，你觉得本溪作为一座小城，它有哪些这些特殊的故事和记忆，可以体现出这种东北味儿呢？
这个太多了，东北人其实是一种很，就是很需要家庭的一种，就是一类人，我们就很喜欢聚在一起，不管是和朋友还是和家人，各种的节日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尤其是在冬天，就临近过年的时候，可以去农村的热炕头、火炕上，大人们喝酒唠嗑，小孩们追着狗跑，啊，就说我们家小时候吧。冬天炖了一大锅的酸菜白肉，邻居家闻着香味儿来了，大家就自动的在院里摆成了一桌，特别的热闹。虽然外面的气温很冷，但是东北人心很暖呀。
这听着确实非常具有画面感。那么除了吃之外，东北人还有哪些这个特别的生活习惯呢？
我觉得东北人特别讲究接地气，就是在本溪的时候。一到秋天，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家的院子里面晒秋菜、白菜、土豆、萝卜，一堆堆的码整齐。其实这不仅是为冬天囤菜，更是一种仪式感，代表着大家对生活的热爱还有规划。
确实，东北那样的一种烟火气和清新感，确实是别的地方很难以复制的。
对呀，而且你会发现，在东北，哪怕是路人，大家都特别愿意搭话。就是你甚至问路都能聊出来半天的家长里短，这种豪爽和真诚让人觉得特别的暖心。
美琪，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东北饭桌文化，我觉得我们可以深入的聊一聊，毕竟美食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东西。
好呀，我觉得东北饭桌文化可以用一个词概括，气氛比菜更重要。在本溪或者东北其他地方，吃饭一定是热闹加实在的结合。
那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习惯吗？
就是你到东北人家里面做客的话，主人一定会不停的往你碗里夹菜，说别客气，多吃点儿，大家都谁跟谁啊？如果你真吃完了，主人还会追着给你添饭，说你再多吃点呢，吃这点怎么够啊？
那么吃饭是不是还少不了炖菜？
对，东北炖菜就是饭桌的灵魂。比如本溪特别出名的小鸡炖蘑菇，用的就是我们当地的蒸馍，香味儿特别浓。还有酸菜白肉锅，啊，一上桌满屋飘香。
听起来就让人已经觉得很饿了。那么除了炖菜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本溪独特的小吃呢？
一定要试试这个本溪火烧，哦，酥脆的外皮，咸香的馅料。咬一口简直停不下来，还有酸汤子，是用发酵玉米面做的酸面条，啊，特别的开胃，都很好吃。
哇，那这些美食是不是也体现了东北人特别接地气的一面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东北人对吃特别讲究实惠和家常， 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是最普通的食物，我们也能吃出一种幸福感。
那么我比较好奇，就是东北人真的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就是非常有一种非常直爽的性格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起码我们家的氛围是这样的。大家用现在最流行的话就说，大家都很异呀，大家都是异人。就是在饭桌上的时候，大家我们大人可以和小孩一起喝酒，如果就一起喝酒唠嗑，然后一起调侃一下，讲这讲那。聚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热闹，大家很喜欢热闹的。其实不是那种节日的时候，也会因为想念和朋友聚在一起，邀请到家里来做客。或者仅仅是因为今天买的菜比较多了，哎，那就邀请一下我们的邻居过来家里面一起吃饭。大家都是很直爽、很热烈的性格。
对，确实，像东北人的这种直爽和这个热烈的性格，确实可以从美琪身上就可以体现到这一点。我感觉得出来，美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直爽的女孩子。
因为
那
东北
么，
人说话很直接嘛，都不会绕弯子，然后
对。
这种直爽其实就是一种很真诚。比如有人借钱没还的话，东北人会说啥时候还钱呢？但是这不会破坏感情，但是都很轻松嘛。
确实是。那么，这个东北人都喜欢这种大嗓门吗？但我觉得这种大嗓门的概念在北方会更多一些吧。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北方这个地广人稀，所以大家吆喝起来都需要把嗓门放得很大，然后大家才可以就是听得到对方的讲话。
我觉得这个点，我觉得是真的。我感觉我们东北人好像气血都很足，然后又很热情，说话就会带着点音量，特别是在饭桌上，一群人一高兴，能从嗓门里听到我们的开心。
确实是这样的，虽然说这个东北的冬天非常的寒冷，但是人情味儿确实是更加的热烈。
太对了，因为东北的冬天虽然外面冰天雪地，但家里却是温暖的火炕，还有热炕头，很多感情也在这份热气腾腾中慢慢的升温。
是这样的，东北人的热情确实是，现在正好是这个冬天，冬天也是这个东北有非常多游客，特别是南方游客去游玩的时间。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呢，也可以像，美琪所介绍的一样，我们去本溪或者本溪周边的地方去进行一个游玩，去了解一下这个不光是东北的文化，而且更是本溪特有的这种民俗文化。好的。那么，美琪，今天和你聊了这么多，真的让我对本溪这个地方充满了向往。最后，你还有什么想对听众朋友们介绍的吗？
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本溪感受它的美，不管是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地道美食，都值得大家花时间来探索。
感谢美琪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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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